好，主内的长辈还有弟兄姐妹，我们希望加入这样子的一个的环节，哦，让我们的主日学生也能够感受到整个的敬拜里面，包括他们的这一个的去上课的时间，哦，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哦，特别是父母亲，哦，因为有一些父母亲是要送孩子去之后要再回来，哦，我们也顾及到父母亲，哦，让他们能够先听到经文，哦，当他们进来的时候，啊，他们可以能够跟讲道能够连接上去。好，让我们一起的预备心，我们来听今天的讲道，然后我们祷告。是天父上帝，这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，主你来对我们说话，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专注在你的话，让你的话来成为我们的指引，成为我们的提醒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谢谢主，这样子的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雅各书的时候，雅各书在第一章的一开始就说了什么。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，雅各他就告诫信徒什么，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怎样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雅各书的第五章了，是最后一章了，也是最后第二段了哈。雅各在这个时候，在结束的时候，他又再一次的提到忍耐，他说弟兄们啊，你们应当忍耐直到主来。所以可见开始的时候讲忍耐，结束的时候雅各又在讲忍耐，所以这个忍耐是贯穿整个雅各书很重要的一个的教训。为什么忍耐的操练如此重要呢？弟兄姐妹，因为在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忍耐了，对吗？我们开车的时候遇到交通阻塞需要忍耐，我们看医生要等待要忍耐，中 COVID 也要等忍耐忍七天，吃饭也需要排队需要忍耐。有时候我们一打开我们的 email， 打开我们的 WhatsApp， 一堆的信息等我们去有耐心的查看一一的回复。我们养育孩子，我们在婚姻里对我们的伴侣都需要忍耐。所以圣经爱的真谛一开始就说什么，爱是恒久忍耐。在我们的周遭，我们的生活本身也需要忍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社会充满了犯罪，社会充满了不公平、欺压、苦难。因此如果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持续的忍耐。如果不忍耐，就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？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齁，在 custom 发生的。当然同时在我们的人生体验中也有许多好的事情是需要忍耐的。就好像我们期待孩子的出生，小孩子长大，小学毕业，毕业了到了高中毕业，大学毕业，然后找工作，新工作的适应以及灵命的成长，这些都需要忍耐。所以忍耐是信徒需要操练的一个的属灵品格，忍耐也是圣灵的果子之一。雅各在这里劝信徒，劝读者们要忍耐。为什么？当时候的初期教会信徒，他们一直在盼望耶稣基督的来，再来，他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。为什么？我们之前有说过了，因为当时候的信徒，他们面对苦难，他们面对试炼。在上一次的讲到五章一到六节，今天是七到十一节，上一次的一到六节，我们说过雅各怎样，雅各很严厉的斥责那些不义的妇人，那些有钱人，他们怎样，他们欺诈穷人，所以当中有贫富之的差距，贵贱之分，他们彼此的论断，嫉妒纷争， 信徒被逼迫，而今天雅各七到六节的时候，一到六节，雅各是对着那些压迫人的人说，那些不义的富人、不义的有钱人说。今天的经文七到十一节，雅各就将这个焦点转向这些被压迫的人、被压迫的信徒来说。雅各指出说，当我们面对试炼、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信徒应该忍耐等候，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。雅各要信徒知道，当他们面对逼迫、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很有可能会有错误的反应的。我再说一次，雅各知道，当我们面对困难、逼迫的时候，我们很有可能会有错误的反应。雅各知道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危机，所以他在这里劝信徒在逼迫中要忍耐。所以雅各给了三组值得我们效法的忍耐的例子。第一，他是用农夫，五章七节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应当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呐，农夫等待着地里的宝贵的出产，因他忍耐，直获得秋林春雨。兄姐妹，没有耐心基本上当不成农夫。我们这里也没有农夫啦，哦，有在Botany做工的就是我们的家眷执事，他也不是农夫。基本上没有耐心的人是当不成农夫。农夫的工作需要怎样？翻土、撒种、浇灌、除草、施肥、收割，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时间。种子撒在地里面不可能一个晚上就发芽长大，需要时间。然后呢，农夫另外的一个的特点就是什么？农夫他不能掌控天气的变化。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字是秋雨。秋雨哦，在那个时候，在是指十月尾到十一月初所下的那个雨叫做秋雨。所以如果这个时期没有充足的雨水的话，种子是根本不可能发芽的。然后春雨，还有另外一个是春雨，春雨是在四月五月所下的雨。所以如果这段时间缺乏雨水，种子是怎样？种子是不可能生长成熟。我相信可能当中有人种花，有种花的经验。所以如果你有种花的经验，雨水太多怎样？根会烂，对不对？太阳太强，那个上面的花怎样？会干，会枯干。所以对于这种的天气的变幻无穷，农夫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的是忍耐。不只是忍耐，他们需要仰望上帝的恩惠，仰望上帝的恩惠来赐下雨水。那么农夫这么困难的情况，为什么农夫能够忍耐呢？为什么农夫能够有这样子的耐心等候呢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等候地里的宝贵出产。看哪，农夫等待着地里的宝贵出产，他们知道他们是怀着盼望去耕种的，他们是怀着盼望、怀着耐心去等候他的那个种子、那个苗长大的。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在白等，他们的耐心不是白白的浪费，因为农夫知道他们可以收获宝贵的出产。所以因此雅各在这里就劝信徒要像农夫这样怀着盼望过生活。农夫努力的耕种，我们信徒在这段的时间，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努力的服侍，在生活中见证主，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。你们也应当忍耐，坚定自己的心，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雅各在这里他并不是叫这些受苦的信徒，哎呀，你们就穿上白袍就好了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把你的家产卖掉，爬到山上面去等耶稣来。雅各不是这样子， 雅各是说，在主来的之前，我们要像农夫一样的勤劳的服侍，忠心的服侍，因为这样的人，耶稣称他们为什么？耶稣称他们是为有福的。在路加福音，主说，谁是那忠心精明的管家，被主人指派管理家里的仆人，按时分粮呢？43节，主人来的时候，就是主来的时候，看见他这样做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接下来，雅各劝信徒说什么？不要彼此抱怨，弟兄们，不要彼此抱怨，免得你们受审判。看那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面对艰难的环境，不要讲艰难呐，我们只要讲我们不顺心、不顺利。哦，出门踩到大便哈，要去搭巴士跑掉了，堵车，车轮爆胎，只要这些不顺心而已。哎，我们就很容易发怨言。一般来说，抱怨我们总是从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事情开始说起的。我们会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公平，抱怨天，抱怨地，抱怨人，抱怨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，抱怨新加坡。不论事情的大小，程度的轻重，抱怨的人就是怎样？就是那种滔滔不绝的怨言，难以克制的怨气。在他说的这些的怨气的里面，抱怨的里面，你听他的潜台词，他其实就是意思，还要说的是什么？我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。哎呀，上个星期我自己也是为了一件事情抱怨。哎呀，受不了，抱怨。上帝，我要准备这个今天的讲章。哎呀，我打开经文，哎，上帝竟然就给我这样的经文呐！我一看这个经文 ，OK， 上帝，我知道，你告诉我不要抱怨。我知道上帝就是要我调整我自己，不要落入抱怨的罪的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的了解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抱怨很多时候是我们从我们的本身，我们的心态失衡，我们的心态不平衡。我们很多时候在抱怨的里面，我们从看问题，我们由客观转向主观。人在抱怨的时候，总是会找很多的理由来证明自己是对的，即便有时真的是自己是对的，但是抱怨，神就是告诉我们抱怨就是不对了哈。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透过抱怨念几句来疏解心里的压力，念了一下就爽了，你知道吗？念了一下就爽。但这种的情况并不能够让人收获真正的快乐。你注意看啊，其实老是抱怨，你在抱怨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快乐指数并没有增高。抱怨其实是会将自己和快乐，你自己和快乐拉大这个的距离。所以有一句话说什么？心若计较，处处都有怨言。心若放宽，怎样？时时都是春天。所以心理学认为什么？心理学认为快乐是一种的能力。小孩子啊，你注意看，小孩子的快乐是天性，不用教他会快乐的。成人呢？成人的快乐是智慧，是智慧。成人的快乐也是一种的能力，成人的快乐也是一种的选择。真正快乐的人大都很少抱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 你要成为快乐的人吗？你在晚年的时候，不要讲晚年了哈，现在任何的年龄，你想快乐吗？不要抱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属神的人哈，抱怨其实也是反映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心意，我们不相信上帝的美善，我们拒绝上帝的安排。当人对神失去耐心的时候，同时我们也直接的会对人失去耐心。怨言其实就是忍耐的反面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，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好使你们无可指摘，纯真无邪，在这弯曲怪谬的世代中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。你们要在这世代中发光，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，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，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可夸耀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抱怨。第二，雅各用先知五章十节，弟兄们，你们应当效法奉主的名说话的先知，以他们为受苦忍耐的榜样。雅各说要效法先知们。先知的任务是什么？先知的任务就是宣讲神的话，宣告神的审判还有安慰。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，他是替神说话，将神的话传给上帝的子民，他们是神的仆人。可是这些的先知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们仍然常常遭受自己的同胞苦害逼迫。我们看摩西，摩西是以色列人不可代替的领袖，他带领以色列众人怎样出埃及，漂流过红海，在旷野漂流40年。可是在这40年里面，他怎样？他常常遭受众人的抱怨、抵挡跟反对，一直到一种的程度，他的姐姐米利安还有哥哥亚伦都反对他。可是圣经怎么形容摩西？圣经形容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显示摩西对以色列的众人有极大的忍耐。我们来看大卫、扫罗、扫罗王。当时候扫罗王怎样？常常追杀他，追杀保罗，还追杀大卫，要杀大卫。而大卫呢，大卫其实是有两次的机会，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扫罗，但是因为大卫敬畏神，所以两次的机会大卫都放过了扫罗，没有杀扫罗。最后神怎样？最后神抬高大卫，大卫就做了以色列的王。我们再看撒加利亚，撒加利亚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，耶和耶大哈。而这个耶和耶大这个大祭司，他曾经救过犹大王约阿斯，约阿斯是一个王，他救过这个犹大王约阿斯的命。可是当耶和耶大这个大祭司死了之后，这些的犹大人就离弃上帝，他们去拜别的神，然后撒加利亚就怎样，就来责备他们。然后犹大呢，犹大的百姓怎样，他们就照着这个约阿斯王的吩咐怎样，用石头打死撒加利亚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的旧约的先知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他也说了，他亲自印证这些的旧约先知他们所受的苦害。主耶稣说什么？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把奉派到你们那里的人打死。在希伯来书11章也写到这些的信心的伟人，他们怎样？他们这些人遭受戏弄、鞭打，甚至困锁监禁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死，被刀杀死。他们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到处奔跑，受穷乏， 遭患难被虐待，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他们漂流无定，在旷野山岭石洞和地穴栖身。弟兄姐妹，雅各要信徒，要信徒们效法这些为主受苦的先知，以他们受苦忍耐为我们的榜样。因为当我们知道，哎，我们目前所受的遭遇，我们的辛苦，我们的不顺心，我们的委屈，原来我们的前人，我们以前的人都已经尝过了，都经历过了，比我经历过，比我更严重。看看他们的遭遇，再看看我们的遭遇，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苦，我们的心里会得安慰。而且主应许我们，我们可以忍耐到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应许我们，他说什么？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。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，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使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。如果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在面对困难的，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低落的，你面对困难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彼此提醒，主应许我们，我们所面对的困难、苦难，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。我们的神也应许我们，他一定会开一条出路，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。第三，约伯在五章十一节，看哪，那些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看见了主赐给他的结局，知道主是蛮有怜悯和仁慈的。弟兄姐妹，世界上真的少有，很少有人像约伯有这样子的遭遇。约伯是怎样？约伯是在瞬间失去所有的财富，瞬间失去所有的儿女，失去自己的健康，妻子反对他，朋友指责他，众人远离他。而更艰难的是什么？上帝似乎也向他沉默不语，上帝好像也在撇弃他。而当弟兄姐妹，当别人提起约伯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提起约伯的忍耐。可是如果我们单单用忍耐来形容约伯，其实是有一点的片面了。约伯好像，难道除了忍耐以外就没有其他的长处了吗？我们看约伯记他整个的过程，约伯其实在当中，在整个的里面，他并不是不闻不问的，他也不是盲目的，只是就是顺服。相反的，约伯其实在整个的过程，他在他的这种的遭遇的里面，这种的极大的痛苦的里面，约伯怎样？约伯是有挣扎的，约伯是有怀疑的，约伯是有发怨言的，约伯还公然的反抗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鉴察世人的主啊，我若犯了罪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为什么把我当作箭靶，使我以自己为重担呢？你为什么不赦免我的过犯，除去我的罪孽呢？现在我快要躺卧在尘土中，那时你寻找我，我却不在了。约伯还怎样？约伯还咒诅自己的生日。他说什么？我为什么不一离母胎就死去？我为什么一不出母腹就断气呢？约伯都有这些的反应，有怀疑，有挣扎，有反抗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在他的这种的极度的痛苦的当中，极度的这种的试炼的里面，我们看最后 叶伯仍然对神仍然是至死的忠心，毫不影响他。叶伯说什么？叶伯说，这要成为我的拯救，因为不敬虔的人不能到他的面前来。他说，现今在天上有我的见证，他说神作为他的见证，在高天之上有我的见证人。第十九章二十五节，他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仍然活着，我的救赎主仍然活着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雅各在这里用忍耐这个字来形容约伯，这个忍耐不是消极的哈，不是被动的忍耐，这里的这个忍耐这个字，相反的，它其实是在说这些经历过怀疑、经历过痛苦灾害的这种的心灵，可是当这些一切都过去的时候，怎样？他的信心就更加的凸显，他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固。弟兄姐妹，只有经历过这种的极大的痛苦，却同时有强大的信心，才可以说出像叶伯这样的说啊。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他失去了所有，他仍然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他说，我因没有委屈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仍以此为安慰，在不仔细的痛苦中还可以踊跃。弟兄姐妹，约伯在痛苦中仍然选择信靠神，忍耐到底。上帝最后重新恢复他，建立他，抬举他，赐福他，比先前的更多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就来到一个老牧师的面前，请老牧师为他祷告，他要求神赐给他更多的忍耐。这个老牧师就拉着年轻人跪下来一起祷告，老牧师就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早上加给这个年轻人患难苦难，下午也加给他患难苦难，晚上也加给他患难苦难。这个年轻人怎样？马上就说，牧师牧师，我不要患难，你干嘛早上下午晚上都求神给我患难，我要求的是忍耐。这个老牧师说，我知道，可是没有患难哪来的忍耐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我们所面对的苦难困难，这一切真的是来训练我们，操练我们的忍耐。基督徒的灵命，基督徒的属灵生命，在面对苦难困难，我们会面对苦难，会面对困难，是正常的。叶伯说什么？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收获吗？我们信神不是为了只是顺心得福，困难苦难也是必要的，也是必须的。为什么？所以雅各一开始就说了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。弟兄姐妹，雅各劝读者，劝信徒们要忍耐。在忍耐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忍耐到底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可以充满信心，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忍耐到底。因为我们的基督耶稣受死，我们的基督耶稣复活，受死复活，我们的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有，所以我们是可以有信心的，我们是可以靠着我们复活的主面对我们生命的困难，所以我们是可以带着充满信心面对我们的苦难，面对信心，充满信心忍耐到底的。第二，你不孤单， 我们可以忍耐到底是因为我们不孤单，我们有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小组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互相帮助，可以互相扶持。因此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不能停止聚会，而且要彼此的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第三，我们要忍耐到底，是因为这是有福的。在十一节雅各就说了，那些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在我们的生命的旅途中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会遭遇苦难，人遭遇苦难，遭遇困难，很自然的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会是想要快快的解脱，快快的解脱。这几年的疫情下来，不时会听到有人说，哎呀，主啊，你快点来呀，主啊，你快点来，世界变了。躺在病床上的病人，盼望主再来，盼望主接他回天家。太痛苦了。我们都想摆脱世界上的缠绕愁烦，也许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刻，我们会怀疑上帝，在我们面对苦难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怀疑上帝，上帝你是否忘记了我，上帝你是否仍然顾念我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在这种的时刻，在患难的当中，在苦难的当中，就是在这种的时刻，就是这种的机会，我们才会这样子的去思考生命，去思考我们的信，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，我信的是什么，我信的是谁。我们在快乐的时候，基本上我们不会这样子去想，就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怀疑的时刻，或许我们只剩下那么微小的一点点的信心。弟兄姐妹，即便那个时刻你只剩下那么一丁点一丁点的信心，但是如果我们就是靠着这个一丁点的信心坚持忍耐到底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一定会体验到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慈爱。那么一丁点的信心，上帝都不轻看，上帝都会顾念，我们一定会体验到上帝的怜悯跟上帝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，他知道我们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们之后，我们就必如金晶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面对困难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忍耐到底，帮助我们继续的向着爱，向着善行前进。在每一次的经历的苦，在每一次经历苦难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愿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像约伯这样子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厌恶自己在尘土中和炉灰中懊悔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，让我们安静我们自己，让我们来先来回应上帝。是的，主，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刻，在我们当中有不如意的，有不顺心的， 有想要哭的，主你帮助我们相信你的美意，相信主你的安排，相信主你依然与我们同在，相信说我们每一次的苦难临到我们，都是对我们的生命的操练。在每一次的这样子的不顺心，在每一次的苦难的里面，是让我们更加的仰望你，更加的依靠你，更加的信靠你，忍耐到底。因为主，我们的盼望是在乎你。祈求主，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